谢谢你让今天外面的世界阳光普照，而在我们里面是荣光普照。主，你真的是公义的太阳，从你的荣光当中我们不断吸取你的大能。主啊，谁像我们这般有福气，能够一直的活在你的荣光中，住在你的荣耀中，荣上加荣。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么浩大的恩典，你实在是比全世界更宝贵。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里有今天讲章的印尼语翻译，有没有人需要？如果有需要现在来拿。嘿，就是有一个人，你的车号是 8V5187， 你的左后轮爆胎。好，就是我们当有没有人，你的车子是 8V5187， 你的左后轮爆胎。好，今天继续讲内在生活，请看哈巴谷书3:4。哈巴谷书3:4，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从神的荣光吸取能力的生活。荣耀就是神的本体，所以神的荣耀它辉煌如同日光。我希望你很喜欢我们刚刚有一长段时间在那里等候神。等候神就是在做属灵的日光浴。如果你每一天能够有一段安静等候神的时间，很帮助你一整天都可以沐浴在神辉煌的日光中，而且你可以每时每刻从神的荣光去吸取能力，可以活在神的大能里，行走在神的大能中。我看过一本书叫做《勇者无惧》，这本书他提到一个女宣教士，这个宣教士是在菲律宾服事，他被指定探访垃圾场的某一个区域，所以他就规划一条固定路线做探访。有一天呢，他休假，而他还是决定去绕一圈探望大家。结果他在路上碰到一群人，他们有8个人，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他就主动去跟他们握手，用不太流利的菲律宾话自我介绍。他们突然变得很紧张，有可能是在从事毒品交易，所以其中一个人就立刻拿出枪来抵住他的脸，他整个人就没有办法动弹。那他本来又握手嘛，所以伸出去的手还没有收回来，他也知道自己无路可逃。他说，可是就在那个时刻，有一种很神圣的平安，像温热的蜂蜜一样流过他的全身。那个平安让他里面有把握，知道自己不会有事。虽然他知道这是一个生死交关的关头，他就尽最大的努力解释他自己的身份，也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会在那里。可是他菲律宾话实在非常有限，所以就讲不清楚。事实上他说什么并不重要，因为那个枪手的枪已经拔出来了，就打算要把任务执行到底，免得在同伴面前好像显出懦弱的样子。然后这个宣教士就看见这个人脸上露出愤怒的表情，他心想说，他会一枪毙了我。这两人就对峙了好一阵子，然后这个人就很不屑的看了这个宣教士一眼，然后就扣动他的扳机啊。可是子弹就是没有发出来，那个人吓了一跳啊，他就看看自己的枪，再次扣动扳机，再次子弹还是没有发出来，好像神亲自下来阻止，把那个枪 那把枪不要发射子弹。过一会儿那个人就放下枪走过来跟宣教士握手，他们的人也一个个过来跟他握手。所以宣教士很明显经历一场属天的干预，所以他就抓住机会用有限的菲律宾话要给他们传讲耶稣。可是真的像奇迹一样，忽然有个懂英文的人过来要替他翻译，所以他可以很自由的跟他们分享福音。他们每个人都接受了耶稣之后，这个宣教士就回基地去拿圣经要给他们。所以这个神手中的光线，你看外面那个阳光，那个光线可以射向任何一个地方，对不对？那个光线不管射向哪里，那里就感到热能。同样神那个手中的光线也是一样，不管射向何方，那里就会有能力的彰显。所以当你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你在那里仰望公义的日头，你要相信，相信神手中的光线就是对准你，射向你。所以你整个人聚焦于神自己，你不胡思乱想，你整个人聚焦于神自己，在你身上就有能力在运行。你可以一直用单纯的信心从神的光中去支取大能，你就是相信神照着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如果你每一天都养成这种安静等候神的习惯，每一天你都有一段时间去单独与神同在，这种仰望神注视神的习惯会变成一种内心的习惯，内心的习惯。所以你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你都终日等候神，像大卫一样，不是只有在你平常固定祷告的地方，也不一定在教堂，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活出属灵的生命。从你身上有一个神的大能在那里彰显，你正在跟永生神一同行走。Billy Graham 他跟他的同工在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那个地方布道，然后呢这个格里汉他晚上住在旅馆里面。那有个礼拜六的晚上呢，有一个汽车经销商他们在镇上举行会议，那些人来参加会议也住在那个旅馆。那凌晨1点左右，隔壁房间就传来那个狂欢的声音啊。那格里汉就从熟睡当中惊醒啊，他的同工格瑞迪就来到他房间抱怨说，这个喧闹声让他睡不着啊。这个格里汉就跟他说，我也不能睡啊，而且明天是重要的一天，我要去隔壁摆平这件事啊。所以格里汉就穿着睡袍走出去了啊，他就敲着隔壁的门啊。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男子就开门问说，你要干什么？格里汉说，我有话要对大家说。格里汉本来只是想要叫这些人不要喧哗嚷叫，可是呢忽然他传道人本性发作，他就呢向那个在醉汉后面大概有30-40个狂欢作乐的男女高喊，叫他们要肃静。他们大家都吃了一惊，全部都安静下来。格里汉就说，我是传福音的牧师，我在镇上主持复兴布道会，我敢说你们当中大多数人也参加教会，有些人还担任执事或长老，也许还有人是主日学教师。我相信你们的牧师会因你们而蒙羞，因你们的行为实在不像是个真正的基督徒，我知道神会因你们所行的感到羞耻。他们终于有人立刻高声说，牧师说的对，我是执事。还有个妇女说，我是主日学老师。这个格里汉就站在那里跟他们讲道，他也不知道自己走了以后这个 party 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整夜就不再有喧嚷的声音了。当然他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做，他也曾经在旅馆忍受比这个还要吵闹得多的噪音。所以有的时候神的儿女必须无所畏惧，好叫神的大能可以彰显出来。 但是有的时候你需要保持安静，为什么？因为安静也是一种伟大的能力。可惜有很多神的儿女，他们真的不认识这种安静中的大能。因为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多言的社会，很多话的社会，所以人常常以为呢，说话比安静重要，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忍受安静。他一定要有 iPod、iPad， 要平板电脑、智慧型电脑、电视机，他需要有一些不断可以读啊，或是发出声音的东西来，因为安静会让人好像觉得更加的孤单。可是如果我们要培养内在的祷告生命跟外在有果效的侍奉生命，安静是必定不可少的。安静下来呢，会加深我们对自己和对神的意识。安静等候神的时间长一点，圣灵会引导我们与神更深入的相交，使我们的心跟神的心相连。其实每一分钟我们安静等候神，圣灵都在做工，用他的能力高摩我们，充满我们，断开我们身上一切的锁链，使我们能够超脱捆绑，捆绑我们心灵的那些人事物，叫我们可以超越这一切。我们活在世上，但是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必把世上的人事物看成是跟神对立的。我们不是离开世界去跟神连结，我们是借着安静等候神，超脱自我，让自我呢消失在神的里面，而与神联合。安静等候神，单独与神同在，可以保守我们的灵不被物质主义还有世俗玷污，我们可以胜过世界的灵。这个世界充满了风暴，经济的风暴、政治的风暴、家庭的风暴等等。当那个海上起了暴风的时候，主耶稣安稳地睡在船尾，丝毫不受搅扰。在风暴当中，主耶稣在安睡，因为主耶稣所生活的世界没有任何风暴。是他活在地上，但他是过一种在地若天的生活。虽然他跟门徒一样住在地上，但是他的表现正表明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那么在风暴当中，门徒非常的惊慌，就叫醒耶稣。门徒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他们跟我们的救赎主提出这样的问题，实在太不认识他了。可是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他就命令风暴住了吧，静了吧。那主耶稣能够在风暴当中安然入睡，那种内在的平安就成为他释放出止息风暴的那股力量。主耶稣在风暴中能够安然睡觉的那个内在的平安，就成为他释放出止息风暴的那股力量。换句话说，他内在的实际就变成了他外在的实际的表现。所以内心的状况会造成外在的事实。所以在风暴当中，主耶稣释放那个平安的大能，浪就平静下来了。在周遭有平安之前，平安已经在耶稣里面了。风暴呢来得又急又大，主耶稣却在船上睡觉。他所拥有的平安解救了门徒的困境，因为他里面的平安是那么的大，所以每当他说话的时候，周围的那个氛围就会发生变化。他周遭的人不清楚到底 是什么原因？他们只知道主耶稣说话正像有权柄的人，因为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其实彼得他跟随耶稣这么久也有经历的，因为神的大能在他里面，所以他一到圣殿祷告的时候，他就对美门口的那个茄子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他所有就是里面的东西，对不对？他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他里面的能力就出来了，他就拉着这个茄子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跟踝子骨立刻健壮了，这个茄子就跳起来行走进了圣殿，在那里走着跳着赞美神。彼得身上有这股大能，我们身上也有这股神圣的力量。如果平安的大能一直在你的里面，一定会借着你释放出来的。我们一样有权柄可以止息风暴，我们里面可以满有安息，我们只能给出我们所拥有的，像彼得一样，我们只能够给出我们所拥有的。你里面的平安有多大，你克服风暴的能力就有多大。所以这个平安，这个平静安稳，是一种伟大的能力。先知以赛亚说，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以赛亚书32:18，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这个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住处。所以呢，这个内在生活就是一种从神的荣光吸取平安大能的生活。内在生活是一种从神的荣光吸取平安大能的生活。有个传道人，因为有一个被鬼附的女人借住在他家，结果眼睛血红发亮的魔鬼不断在夜间就闯进这个传道人的房间，他不管做什么都赶不走他。这个传道人斥责他为自己的房间祷告抹油，对魔鬼读圣经敬拜神，可是魔鬼就是眼睁睁的一直看着传道人就是不离开。他似乎感觉到传道人心中的害怕。有一天晚上，有一句话进入这个传道人的心，就是平安的能力，就是平安的能力。这句话很清楚进入他的心中，平安的能力。那天魔鬼又来了，这个传道人就心跳加速，头晕脑胀，很想要逃跑或尖叫。忽然他想到主刚刚跟他讲过的这句话，平安的能力。所以这个传道人就从棉被底下伸出头来看一眼，看见他就站在那里，大眼睛闪烁着红光，也直直的对着他看。传道人就看到说，哦，是你，然后转身又盖上棉被回去睡觉。那是他最后一次来。嘿，当他发现神的儿女心中有那么大的平安，里面对他没有一点惧怕，他就觉得很没意思就走了。因为魔鬼他就是喜欢恐吓，你知道，遍地游行，在吼叫，像狮子，他就吼叫，然后你他就很高兴，然后你就不理他，他就觉得很没趣，所以他就走了。平安的能力。所以梅顿 Thomas Merton 他这样讲，他说在万事上只看见神，只注意到神，心思平静，感官不受搅扰。他说这是真正的内在生活。他说在万事上你只看见神，只注意到神，心思平静，感官不受搅扰。他说这是真正的内在生活。没有什么比平静安稳更像神。神安息于他自己，他也使万有在他里面有安息。神的本性就是安息，所以我们要 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学习安静等候神。圣灵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个荣耀的安息美地，因为先知以赛亚说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以赛亚书11:10，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荣耀到一个地步，黑暗的权势无法存留。当我们生活在神的平安当中，每时刻我们跟神亲密的连结，我们的灵魂体会在安静中的大能被转化。那对于一个心灵已经被转化的人来说，所有的过去都能以感恩的心来回顾，以喜乐来回忆，而且成为迈向将来的推动力。基督徒了解有黑暗，而且也没有否定黑暗，只是基督徒常常会选择不活在黑暗里，要活在平安中。基督徒就是学习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恐惧，所以他身上就能够散发出平安跟喜乐，而且在平安喜乐当中拥抱生命的一切。美国波士顿有一家养老院，里面有一位100岁的老人，满面红光，而且精神抖擞，每一天都乐呵呵的，能吃能睡能活动。经常有人就向他请教这个长寿的秘诀。他说，如果要说世界上真的有什么长寿的秘诀的话，他说我的秘诀就是每天都要吃2片药。早晨呢，刚起床时我要吃一片满足药，晚上睡觉前我要吃一片感恩药，坚持数十年很有好处。他说的是实话，也是他宝贵的经验之谈。所以每天早上起床，我们先来亲近神，等候神，心中满足，先吃这个满足药，以神为乐。晚上呢，我们就数算主的恩典，吃感恩药，在感恩的心情里头入睡，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主同活，预备好迎接主。所以常吃这2片药的人，他们总是心存感恩，他们感谢神，感激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支持自己的人，衷心的感谢他的家人、他的同事、弟兄姊妹、邻居朋友。他大度的原谅别人对自己的不敬，不要去斤斤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个人小恩怨，选择不要活在黑暗中，活在感恩中，活在平安中，活在光明中，以神的同在为满足，从神的荣光吸取平安的大能。如果说平安是一种伟大的能力，那么神的爱是更加的伟大，极其伟大的能力。如果基督徒懂得从神的荣光中支取这个爱的能力，他就能够在群体当中建立更好的关系跟服事。因为基督徒他如果经历从神来的这个内在的能力，他学会了这种内在的自由，他以与神同在为满足，就不需要被迫用不健康的方式来依附别人，他也不需要拼命追求成功卓越来肯定自己，不需要的。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从神的荣光吸取爱的大能的生活。作家卢云他在他的一本书叫做《浪子回头》，这本书里头他提到这个路加福音15:12这个小儿子，他认为这个小儿子就是悟性呢，要离家去达到成功、受欢迎、有权利，来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卢云这样讲，他说还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吵闹、蛮有承诺、非常诱人的声音，这些声音说出去，你要去证明你是一个能干的人。但是呢，主耶稣他听见 那个从天上来的声音称他为爱子，他是我所爱的儿子，他是我的爱子。之后呢，他立刻是被引到旷野去听其他的声音。这些声音要他证明自己有成就有名声，他只要从殿上跳下来会一举成名，要他证明他有成就有名声有权力，因此值得被爱。卢云说，我也熟悉这些声音，他们总是在那里，总是呢渗入我质疑自己不够好没有价值的内心天地，提醒我若不下定决心，若不费心费力，就得不到爱。这些声音要我证明自己值得受喜爱，而且一直催促我不惜一切以得着接纳。这些声音呢，萧然否定爱是白白的礼物。他说，每一次我对称我为爱子的声音失去信心的时候，我就会离开家去尾随另外一个声音，要借着各式各样的方法去赢取我渴望得到的爱。这个世界的爱是充满条件的，都是要人呢先达到某一些成就，达到某一些要求，才会给予肯定跟爱。可是神的爱不一样，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手里所射出的这个爱的光线照在好人身上也照在歹人身上，就是看人要不要领受他爱的光线爱的大能。神是公义的日头，诗篇19篇第六节提到这个公义的日头呢，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每样东西都可以接受这个阳光的。所以神的光线照在每一样人事物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把我们的心举向神，吸收他爱的热气，吸收他光线中那个爱的大能。就像你享受外面的阳光是免费的，你享受里面的阳光也是免费的，是无条件的。你只要把你的心向神举起，用你的信心从他的光线中吸取那个爱的大能。其实我们最需要的也是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就是常常沐浴在神爱的光芒中，浸泡在主的爱中，单单跟主耶稣在一起，让主耶稣来爱你，来凝视你，来触摸你，也对你说话。但是呢，我们安静等候神，首先不是由于觉得很舒服或有帮助，这些都是会有的结果。但首先不是由于你觉得很舒服或有帮助，而是因为主深爱我们，主很想得到我们的专注，所以就是很想让你享受他爱的光线。那一个人如果很难安静，他就很难专注于主，他也就很难沉入主那个爱的海洋当中，深深享受主的爱。当摩西跟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是在出埃及记33:18。接下来34就提到神在云中降临，他跟摩西一起站在那里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出埃及记34:5-6。所以荣耀是神的本体，神就从他荣耀的本体就发出这个怜悯恩典丰盛的慈爱跟诚实的光来。所以一个人他越多专注于神的荣耀，他越多享受神的光，神的荣光，所以他吸收了神的怜悯的光，从他身上也会彰显出神的怜悯。他吸收神那个丰盛的慈爱，从他身上也会发表出神的慈爱。他分享了神那个诚实的性情， 所以从他身上也会发表出诚实来。所以一个人他越多享受主的爱，他也会像主一样会多给别人恩典的。曾经有一个弟兄，他经营一家修车行，还有好几家的汽车零件的商店。有一次呢，有个人就偷了他店里的轮胎跟轮圈，可是他不知道老板知道，就这个基督徒弟兄知道东西是这个顾客偷的，竟然还把车子拿到他的修车行去修理。好，等到这个顾客要来拿车子要付钱的时候，这个基督徒老板就把他带到办公室，就跟他说，我知道你偷了我的轮胎跟轮圈，为了表示我饶恕你，所以我不收你的修车费。那个人就愣在那里，然后就回到他的车上默默地坐了五分钟左右，什么事都没做，只是在那里发呆。所以有的人也许会收到一张让他们很受感动的福音单张，而这个人收到的是一张账目结清的收据。有一个基督徒他在卖二手车，他是个业务员。有一次呢，有个女士来买车，他就注意到这个女士心里头好像很忧愁，所以这个弟兄心里头有感动，他就帮助这位女士，给她讲了一些话，这个女士的心得到很大的安慰。接下来他跟这个女士讲，他说因为你向我打开你的心，所以呢我不能卖车给你，因为这样做对你不公平，我会给你另外介绍一个业务员，他会为你介绍你需要的车款。这个基督徒不愿意占这个女士的便宜，他不想在这个女士感情软弱的时候把东西卖给她，怕她能够更冷静的思考，所以他真的很有爱心跟怜悯诚实，对不对？这是一个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的世代，我们需要从神的荣光支取这个爱的大能，才能够在工作中生活中去活出神的爱。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代，我们需要从神的荣光支取这个平安的大能，才能像主耶稣一样止息风暴，改变环境的氛围。这是一个百病丛生的世代，我们需要从神的荣光支取医治的大能，为自己身体的需要，为别人身体的需要祷告，让主耶稣那个十字架上劳苦的功效可以显明在人的灵与魂与身体。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从神的荣光吸取医治大能的生活。请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四章一到三节。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神是公义的日头，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这个医治之能可以医治人的身心灵。另外这个公义日头所发出的超强的烈火，也要烧掉人里面那个狂傲的天性。公义日头的生命之光要充满那些敬畏神的人，使敬畏神的人刚强活泼健壮，可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充满了生命的大能，可以践踏里面的恶人。那个意思是可以大大的得胜老自己。 我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啊，他说当我来你们中间参加聚会，多一点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比较不会发脾气。是因为那个公义日头的大能正在践踏里面的恶人。有一位定期在会经过一条那个伊索皮亚盗贼出没的道路的宣教士，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伊索皮亚那里传福音。有人问他说，你不怕死吗？那条路很危险，你常常需要走那条路，不怕吗？他说，10年前我就死了，所以我不会再死。有人提到这位宣教士的时候这样讲，他说，我绝不会说他是不自私的人，我会说他是无私无我的人，因为他的恶人已经被践踏在脚掌之下如灰尘了。英国有一位 William Moon 穆恩博士，当他非常出名的时候，忽然他双目失明。那个时候他就大大的埋怨神说，现在我把自己关起来，叫这个世界跟我无份无关了，我所追求的学问，我所学习的技能等于没有用了。所以当他从人生的高峰跌到低谷的时候，开始有个问题出现在他心里，我自己这样子双目失明，那到底我能不能也帮助那些失明的人读圣经呢？神就借着这个问题安慰他，而且激励他，他就常常仰望神，仰望公义的日头，让主有医治大能的荣光照在他身上。虽然他外面的眼睛看不见太阳光，但他里面的眼睛大大的被开启，他看见那个永远长存的内在荣光，所以他能够安于那个低微孤寂的环境，他愿意接受主给他这个失明的恩典，所以他就向主求智慧，发明了盲人的认字法，叫做 Moon System， 盲人的认字法，叫那些不能看见的人也可以读书。现在有很多的国家采用这个方法，使世界上几百万的盲人能够读他们本国语言的圣经。所以身心灵软弱的人，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父神面前，仰望父神。父神的心是何等的渴望他的儿女坦然无惧的来亲近他。父神把他爱子的血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可以安全无虞的来到父神的面前，接受父神手里所射出的光线，其中藏着他医治的大能。所以你只要来到神面前，让这个医治的光线一直照在我们身上，照在我们的身上，你相信这个东西，这个神的荣光就是要更新我们的灵魂体，就是可以医治我们的身体，拯救我们的灵魂。有一个穆斯林家庭，这个家庭很富裕，有一个女孩子，就是这个家庭的女孩，她的爸爸呢非常非常的宠爱她，可是她6个月大的时候，因为一场伤寒导致她终生残疾。那父亲很爱她，所以想尽一切办法把她带到麦加去朝圣，希望可以医好她。可是呢，她的肌肉继续萎缩，他的手指全部粘在一起，好像一滩烂泥。那他们这种穆斯林都是要戴着面纱，所以他就是很羞耻的苟活在那个面纱之后。他的父亲知道他的女儿高山以后的人生会很孤单很悲惨，所以就把大部分的财产都留给他，希望至少给他一些保障。可是对高山来说，只要有父亲就好了，就够了。可是呢，他这么小的心愿也没有办法如愿，他的父亲还是离他而去。他的父亲去世那一天，天空下着大雨，天气很冷，他父亲的身体很冷，这个高山的心更冷，他很悲痛，他心里想说，没有父亲，我这个没用的跛子怎么活下去？我要到父亲那里去。但是他不能自杀，因为他是赛义德家族的一份子， 就算他没有遵守他们伊斯兰的武功，因为他是赛义德的家族的一份子，就有入乐园的特权。可是如果他自杀，他就会失去这个权利，所以他又没办法自杀。他彻底无助的时候，他就开始向他们所信奉的真主说话。他是，可这次因为他心里头是那么的悲痛无助，所以他是真的在倾诉，不像平时穆斯林在那里念着那些规定的祷文，他好像觉得他自己是在跟一位了解他的神说话。然后他心里就觉得这个真主听见了他放胆的祷告，因为他这样跟真主讲，他说我犯了什么深重的罪孽，你要让我活成这样子，我一出生就没有妈妈，你又让我成为跛子，现在要带走我的父亲，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惩罚我。这次他这种真心的祷告好像掀开了一直隔在他跟真主之间的那个面纱。然后呢，他祷告的时候他感觉到周围一片寂静，高山甚至可以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忽然他就听见一个很低沉温柔的声音响起来，就是对他说话，说我不会让你死，我要保全你的性命，谁使瞎眼的得看见，谁使有病的得痊愈，谁医治麻风病人，谁使死人复活，我是尔撒。你知道古兰经称耶稣叫做尔撒，他说我是尔撒，我是麦尔燕之子，他们把玛利亚称作麦尔燕。他说你去读古兰经的我，就是麦尔燕篇，就是玛利亚篇。所以呢，从那次之后，这个高山就开始阅读这个阿拉伯古兰经的麦尔燕篇，他读不懂经文的内容，所以就有一个很大胆的念头就占据了他，说为什么我不可以用自己的母语来读这些经文。他知道他的宗教不允许阅读母语的古兰经，可是他知道如果我要再次听见那一天跟我讲话的声音，我一定要读懂他要我读的这本书，真正理解经文的意思。所以他就瞒着家人去取得一本乌尔都语的古兰经，开始很着迷的阅读这个麦尔燕篇，想要认识这位尔撒，就是读玛利亚篇要认识耶稣。然后他就被其中一句话吸引，那句话说我奉真主的命令医治天然盲眼的人，大麻风患者，又能使死人复活。所以他很想知道这一位能够医治疾病又是死人复活的这一位，所以他不断从古兰经寻找跟尔撒就是耶稣相关的章节。可是他越找越疑惑，觉得为什么有这么大能力的医治者，古兰经这么少处提到他呢？可是他还是相信古兰经这几处提到的这个尔撒耶稣是真实的，他能够行神迹而且一直活着，一定能够医治好他。所以他开始凭信心跟尔撒跟耶稣祷告，他越祷告好像就越被这位在古兰经当中好像影像模糊又把他摆在次等地位的人，被这位所吸引。他发现这位所拥有的能力连穆罕默德都未曾宣称拥有，他就一直祷告祷告。3年以后，尔撒向他显现，就是耶稣在异象中向他显现，而且医治他的病，他一夜之间就像奇迹发生了，他就可以行走。而过去高山他所得到的教导是，虽然古兰经出现的时间比新约圣经晚一点，但是呢，绝对更有权威，更准确，也纠正了其他圣典的谬误。可是他已经开始对过去所接受的教导疑惑，他觉得如果尔撒，如果耶稣是不重要的，为什么耶稣能够医好他？为什么古兰经几乎不提这么有能力的这位先知？所以高山就迫切的想要知道真相，他很希望能够亲自读四福音书。可是怎么样能够得到一本圣经呢？他就再次向尔撒向耶稣祷告， 结果又一次这个耳撒向他显现，耶稣显现跟他讲说，你往北去走十里路，这个人会给你一本圣经。然后在异乡他就看到一张脸，他说这个人会给你一本圣经，他就记住这张脸。三个礼拜以后，这个高山就鼓起勇气，按着计划他要去得一本圣经。这个过程很不容易，但是神就是引领他，最终他顺利来到教会。他来到教会就真的看见异象中所看到的那个脸孔那个人，又跟他要圣经。对方就很谨慎，就先跟他说，你如果拥有一本圣经，你有可能陷入生命的危险，你再想想看好吗？他就没有立刻把圣经交给他，三番四次的提醒他。可是这个高山泪水一下就涌上来，他说我没有考虑这些难处，我只知道这是耳撒显示给我的，他抬举了我，是我生命之光，我想要更多认识他。他就把圣经带回去了。所以那天晚上又开始偷偷读圣经，他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很口渴的人，终于找到水，像一个很饥饿的婴孩，很想喝到母乳，现在找到了。他觉得过去呢，他吃的是糠皮而已，现在他找到了能够饱足的面包。从小他接受的教导告诉他，真主是遥不可及的，而他现在知道这个耳撒的名字是以马内利，就是真主跟我们在一起。以马内利，真主跟我们在一起。以前他读古兰经堂读不懂，不晓得他在写什么，而他一读圣经，他觉得圣经就打开他属灵的眼睛，他觉得里面的人物故事教导都是栩栩如生，充满了生命。最重要的是他透过圣经，他对真主有一个全新的理解，他知道原来神就是他的父，是他的天父，而耶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他灵魂体得着完全的医治。所以先知以赛亚说，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以赛亚书66:18，神要召聚万民万族都来看见神的荣耀。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所以我们要跟神同工，我们要靠着神的大能在那里撒福音的种子，而且收割灵魂的庄稼。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让神的荣耀可以彰显出来的生活。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0:1-2，以赛亚书60:1-2。我们一起来读，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第三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将他的荣耀赐给你，神的心意就是要用他的荣耀充满你。我知道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非常渴望被圣灵充满，其实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就是让你可以很清楚的得着神荣耀的同在。圣灵充满就是把神荣耀的同在带给你，可是这个充满是渐渐的，你每一次追求你就更多被神的荣耀充满，你每一天追求圣灵就更多充满你。所以一生你要继续不断的追求圣灵充满，让神的荣耀充满你，每一天神的荣光可以借着你发表出来。所以这个神的荣耀是充满我们的全人全身，充满我们整个身体，充满我们的里里外外，而且神的荣耀会四围环绕我们，使我们全人全身有这个神荣耀同在的遮蔽。所以我们灵魂里充满了神荣耀，那个很大的一个得胜的全能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做任何主要我们做的事，而且只要是主要你做的事， 你不要为所做的结果担忧，这样你就能够时刻与神同在。你看主耶稣，他明明知道如果他在安息日叫枯干一只手的人得医治，他一定会触怒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一定想要杀他。可是主耶稣知道，好像他里面怜悯这个枯干手的人，知道天父要他医治他，所以他还是叫这个人把手伸出来。这个人一把手伸出来，我想他是凭信，对不对？凭着信心，他把手一伸出来，手就复原了，神的荣耀就彰显出来。但是主耶稣并不为他所做的结果担忧，虽然文士跟法利赛人想要杀他，但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们就没有办法做什么的。所以我们靠着神荣耀的大能去做任何主要我们做的事，而我们不要为所做的结果担忧，这样就能够时刻与神同在。神的荣耀是透过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了，而神的荣耀也要透过那些追求耶稣、渴慕耶稣、越来越像耶稣的人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不要以过去所有的为足，一定要跟神求更大的渴慕，求神显出他的荣耀给我们看，求神的荣耀可以更具体的现在我们身上，求神保守我们天天行走在神荣耀的大能中。诗篇66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来看诗篇66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六十六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你要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所以神的荣耀要借着神百姓赞美的言语发表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欢呼 shout 呼喊夸胜，而这个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英文圣经 King James 说 make his praise glorious， 就是你要赞美的很荣耀。他说你要赞美的很荣耀，你一定要赞美到一个地步是神的说一听说啊，谁在赞美？赞美的这么荣耀，他不得不把天上的门打开了，要看看是谁在赞美他。所以他就把天门敞开了，然后神的荣耀就更多的裂天而降，显降在我们中间。当神荣耀的显降的时候，一定会在你我身上施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所以不管今天下午你有任何需要，你要相信他的荣光有医治的大能，他要裂天而降，显降在你身上，行你不能逆料可畏的事。我们来唱《将天敞开》。